所以在此地跟你讲，能住所住不可得啊，住跟无住不二，才叫真正的无住了啊。所以他这个无住而为方便啊，这个话意思很长啊，住跟无住不二啊，那就方便了啊。你看你要是执着个无住啊，我什么都不住了，你住着什么都不住，你还是住了。啊，总而言之，你动个念头你就住了。啊，不管你这个念头是有念是空念，你都住了。啊，你有一法你住有，你什么一切都没有了，你住空。这是般若经的难处，一定要细心去关照，不能思维啊！为什么思维就他妄想 啊？不可以思维啊！思维落在意识里头，所以佛法叫你参呢，不叫你研究啊。研是什么呢？研落在意识里头。啊，一时会想会思维，智慧里头没有想没有思维，所以叫你用观照啊，啊，观照像镜子一样啊，啊，照得清清楚楚的，里面痕迹都不露，啊，就是他没有妄想之分别之处，啊，他照得清清楚楚，啊，这叫观照，啊，你会用观照。那你就是佛菩萨了啊！你不会用观照啊，还用思维去研究，你是凡夫啊！你修得再好，也不过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而已啊！你没有离开意识性啊！你在生活当中还是意识性做主宰。意识心也有觉与迷，迷了就搞六道轮回，觉悟了就是三乘菩萨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啊，不出十法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再看下面经文，这下面经文是教给我们具体的修学方法啊，怎么样去学般若波罗蜜啊？应以无舍而为方便，圆满布施波罗蜜多啊！这教给我们修布施啊！啊，你看布施不是要舍吗？他开头讲无舍。这个意思是一定要舍，舍不能有舍的这个念头。你修布施你还有布施的念头，错了，那你不是修的般若波罗蜜，连布施的念头都没有啊。这底下讲，施者受者即所施无不可得故，就这样三轮体空，要这样的修布施啊，你的布施心清净啊，啊，不是修了布施，你看，哎呀，我今天布施多少财物啊？哪些人接受我的啊？我多少供养布施啊？你这个心里面分别执着妄想一大堆，啊，这有没有什么好处？有一点点好处。你修的是世间有漏的福报啊，与般若波罗蜜毫不相干啊，你是修的世间福啊，不是学菩萨行啊。菩萨行这个布施的时候是一念不生啊，决定没有分别，我能布施啊，他接受我布施， 我布施些什么，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没有这个念头呢？因为自他一切法当体皆空，居不可得。所以他修布施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样修布施，就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了。换句话说，这就叫做般若波罗蜜。换一句话说，这就叫真舍智慧呀。这一段讲的是六度，这一句是布施。再看第二句，应以五护二为方便，圆满境界波罗蜜多，犯五犯相不可得故。诸位要知道，这个里面所说的不是六道众生，也不是十法界的众生。十法界里头有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如果以天台家的讲法，藏通别圆。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没有立十法界。这一段经上讲的不是他们的境界。这是化身大士啊。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化身大士的境界。所谓化身大士，就是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的，就是无量寿经经体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现前了。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正觉的心现前了，这是发生大事，超越十法界了。所以护，护是护持戒律啊。还有没有这个念头呢？没有了。有这个念头是妄想，你的戒律怎么会清净？你还有妄想怎么会清净？这个妄念呢，没有了。所以以五护而为方便，圆满境界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圆满了，犯戒不犯戒的相都不可得。为什么呢？一切法性空故。一切法了不可得故。这个是持戒波罗蜜圆满了。这个境界很高很高，我们如果到不了这个境界到不了境界，那换句话说，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呀，这个里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要想学这些菩萨，那就错了。为什么呢？你学的不像啊，你学错了啊，学到最后的结果是堕阿鼻地狱。你问为什么？因为你着相。你没理想， 你还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你一样都没空了，一样也没放下。啊，那么换句话说，在持戒的这个教学里面，你就有持有犯。啊，这是决定不能够误会的。啊，可是你要懂得，啊，一真法界里面的菩萨才达到究竟圆满。啊，设法界不究竟啊，设法界里佛都不究竟，何况菩萨声闻？啊，再看第三，忍辱波罗蜜。应以五取二为方便，圆满安忍波罗蜜，动不动相不可得故。啊，动的相跟不动的相不可得。从每一句的结论，我们就明了啊，这叫入不二法门呐。入不二法门呢，就是入一真法界。啊，这个境界在华严经上原叫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啊，这也是般若经难懂的地方，也是般若经容易误会的地方。啊，所以讲不能不讲清楚。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头说的很多啊。啊，修学大乘不能不修般若，般若不能不详细说明，般若不能够误解。误解了啊，那有很大的副作用啊！什么副作用？不无因果啊，那还得了吗？所以这是修行里头最高级的修行法啊！因无取而为方便，取是取舍。取与无取不二，舍与无舍不二，这是真的放下了，真正的看破了，他才能得圆满的忍辱波罗蜜。这个地方用的安忍，安忍在六度里面是正确的翻译。啊，而古来翻经的大德把这个安忍翻作忍辱是有特别的用意。啊，这个意思就是中国从前的人，他不是现在中国人，古时候的中国人对这个侮辱啊看得非常重。啊，你看古人文章里头常常有士可杀不可辱，这看得这么重。啊，士是一个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杀头没关系，侮辱不可以的。啊，把侮辱看得这么重。所以这个翻经的法师说，你们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重哈，忍辱，那辱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啊，所以把这个安忍翻作忍辱。啊，这种方法特别是为中国人翻的。啊，这是忍波罗蜜的圆满了。啊，忍这个心动啊，动向啊， 啊，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的。啊，你受了侮辱了，叫你忍啊，忍很难忍啊，忍心有动向啊。啊，不动，那你是功夫深的。啊，虽然受了侮辱啊，你这个心很平静，就不动。啊，不管是动向不动向，居不可得。啊，也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不是真实的？你仔细想一想就晓得了。因缘所生法，啊，缘起性空啊。啊，这个般若经上常讲啊，缘生之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他心得清净，再看底下一句，因以无情而为方便，圆满精进波罗蜜多，身心勤怠不可得。啊，这个里头意思不要搞错了，搞错了，哎呦，精进懈怠都不可得嘛，那我们就懈怠一下好了嘛，这样你就错回了意思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不精进的。啊，换一句话说，绝对找不到一个懈怠懒惰的。啊，他为什么要勇猛精进呢？菩萨勇猛精进呢，是因为他与究竟圆满的智慧没证得。啊，也就是我们讲他还没成佛啊，他要努力证得无上的佛果，所以他要精进。证得佛果之后，他随类化身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啊，应当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永远没有休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愿力。他曾经初学的时候发过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成了佛，这个愿不能不兑现。啊，成佛之后一定要兑现。啊，所以愿力、慈悲心在推动他，永远没有懈怠呀。永远没有厌倦的。虽然如此，他的心常清净。啊，不像我们，我们分别精进之相、懈怠之相，我们分别这些。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里头说身心勤怠不可得故，是讲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勤奋，心里头决定不执着自己啊，在精进在勤奋，没有这个念头。啊，所以以无勤而为方便，他是真勤快啊，真精进。啊，无勤就是不做是念。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没有这个念头的精进，就跟普贤菩萨一样，永远是无有疲厌啊，他没有疲倦，没有厌倦啊。我们凡夫如果每天干一样的事情，干久了就厌倦了。那佛菩萨天天干一样事情，越干越有精神。啊，什么道理呢？他没有动这个念头。啊，这也是真是佛在大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 这个心想不可思议啊。那六道是凡夫的心想生啊，什么心想呢？执着的心想。声闻缘觉菩萨佛也是从心想生啊，什么样的心想呢？妄想分别的心想，都是从心想生啊。唯有真实的智慧通达般若波罗蜜多，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写掉了，住般若波罗蜜多了。住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住一真法界。在净土宗里头就是住十报庄严土，住长吉光净土。这个名词不相同，意义境界都相同。再看下面一句啊，这个末后一行，应以无私而为方便，圆满尽律波罗蜜多，有为无为不可得故。啊，这也就是讲的禅定啊，六度里面的第五度啊，禅定。也叫做思维修啊，所以经上讲应以无思而为方便。啊，什么叫思？什么叫想？中国的文字很微妙啊，中国的文字充满智慧的符号啊，你看思呢，思是你心上啊画了界限了，这个界限就是分别的意思，你有分别了啊，那个心里头画了许多格子啊。想啊，是你心上有了相了。你看，你想一个人，他就人相；啊，想一桩事，就有事相；啊，想一个房子，他就有房子相。哎，想是心里头有了相了。啊，有了相啊，比那个思更严重啊。相是执着，执着就有相了。思还没有执着，思是分别啊，还没有执着，到执着就现象了啊。无思没有分别了，这没有分别当然没有执着啊，这个禅定波罗蜜才成就啊，圆满尽律波罗蜜。尽律是禅定的中文翻译。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禅里面它不是死定啊，尽就是定，心里头一念不生。如果只有一念不生，他躲在无明里头，他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不叫定啊。一念不生呢，又清清楚楚，所以他底下有个律字，律是讲清楚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而一念不生，这才是禅定。所以六根的作用不但没有失掉，更聪明， 更凌厉。当心地上一念不生的时候，你看东西，我们现在看一个人，只看他表面。如果你心里是真的一念不生呢，他这个里面内脏你都看得很清楚，那个眼睛就跟 X 光一样。这是本能的，这就神通了，天眼通了，其实是本能。我们今天能力为什么失掉了？只看到外面这一层，里面就看不到了，因为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把你的功能呢减少了。如果你真的是分别妄想执着都没有了，你的能力就恢复了。这是静虑啊，有味无味啊，禅里头有味啊，这个味就是什么？感触，有非常美好的感触啊。你看我们凡夫每一天要喝水要吃饭呐，才能维持这个生命啊。欲界天都没有办法离开饮食，越往上面去它饮食越少，可是到初禅以上呢就不要饮食了。那用什么东西来滋润身体呢？禅悦为食，就是禅味呀。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身体的，比我们人间这个饮食养分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啊！我们的饮食还有很多的副作用啊，带来什么？带来疾病啊，这病从口入啊！四禅天的人，他不要人间这些五谷杂粮的饮食，禅悦为食，永远不生病，没有副作用。有为无为不可得故，这是高级的禅定了。再看后面这一句，应以无着而为方便，圆满般若波罗蜜多，诸法性相不可得故。无着就是无住。以此为方便，方便就是在日用平常之中啊，我们现在讲在日常生活里，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里，你运用这些原理原则，运用这些方法，称之为方便。一切都不执着，这就是圆满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不执着呢？因为诸法性相不可得故。不但是相不可得，性也不可得。性相有没有呢？性是决定有，那真有啊。相是妙有，是幻有，是占有，如梦幻泡影一样啊。相会变，性不会变啊。但是要知道，决定不可得。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把六波罗蜜说出来了这个平常我们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菩萨日常生活的六个纲领 六条守则，怎样跟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这是说出来了。如果与般若波罗蜜多不相应，这个六个原则是修福，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是修福。如果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了，那你是福慧也双修，这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的。我们要学会了，对，学会了就学会了过日子，就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工作，学会了应酬啊。那你过的日子是菩萨的日子，不是凡夫了。没学会呀，你过的日子还是凡夫的日子，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学会了啊，你过的是佛菩萨的日子，决定不再搞六道轮回了。那你在造什么呢？你在造的是净业，你造的是一真法界。不但不是六道啊，还也不是十法界。那么这样就对了。我们把下面这个文念一念。作为一个总结，对，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圆满一切法，如是诸法不可得故。因为诸法不可得故，才是真正的圆满。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知六波罗蜜得大果报啊！这个大果报就是一真法界。华严经上所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你得到了。念佛的人往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果报你真正会得到啊！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一波罗蜜能满五波罗蜜多这个跟华严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修一个能圆满一切，所以这个六条啊，无论修哪一条只要与波罗蜜相应呢，你修一条就圆满其余的五条通通圆满了诸菩萨摩诃萨于得此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稀有功德，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这是佛在幕后勉励我们的一句话由此可知般若重要那么般若怎样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在我们每天工作里面，表现在我们呢对人对事对物这应酬方面，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华严经的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就是般若波罗蜜落实在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两面讲的经啊，是一部经，不是两部经这个地方讲的理，那边讲的事让你般若应该怎么做法。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